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俄乌停火和中国产能过剩向习近平施压，习近平如何应对，还有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为何亲中远欧。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中法就农业、能源、金融和航空等领域签署了十多项商业合同，双方还共同要求所有冲突各方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实现停火。前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巴黎和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敦促习近平利用对莫斯科的影响力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两人还呼吁习近平接受公平的全球贸易秩序，这个摆明了欧盟对俄乌战争和中国产能过剩等经济安全议题的立场渐趋一致。法国和欧盟对华强硬立场是否会让习近平让步？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习近平将向他表达什么样的信息？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您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叶凡好，大家好。
星期二，中法发布了四个联合声明，包括中法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中法关于就生物多样性与海洋加强合作的联合声明，还有中法关于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中法关于农业交流与合作的联合声明，还有呢18份的合作协议，涵盖了经济、能源、航空、环保和粮食等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此外呢，习近平在巴黎受到高规格的接待，被中文媒体也津津乐道，用来凸显中法关系不同寻常。那首先请教潘东凯先生，您如何评价中法关系呢？
我觉得中法关系呢，其实现在呢比高峰的时期呢是比较冷淡了一点，但是比这个，这从香港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2019年香港爆发了一个非常大型的社会运动，然后呢香港就颁布了那个国安法，现在连23条的那个基本法的落立法了，所以这个来说呢，香港的地位迅速下降，而且呢香港的这个政治打压的，可以说客观的讲，不是因为我是来自香港，我是客观的讲，客观的讲呢，现在香港的政治打压的气氛使香港本来是一个国际金融地位，这个也好像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对法国跟西方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希望淡忘这个东西，我们不向前看，所以香港市调也不管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中法的关系呢，不是一些对最近的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的香港人或者是国际的维权的人士啊，热爱民主自由的人士来说是这么乐观的。这是我是说，现在欧盟跟法国跟德国，他们都是比较 pragmatic， 就是务实，就是说在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假设香港的地位已经改变，也不考虑香港的地位，而且呢，连新疆的维吾尔这个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现在也不再讲。就是说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合作的空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以说比较持平的来讲的话，是习近平的路线得到了一个产生，也是一个胜利。就是说现在这个法国对欧洲、法国、西方很热切的希望跟中共改善关系，这个要求比中共要求跟他们和解的那个动力还要大一点，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这么一个局面。
潘东凯先生认为是这个现在的中法关系是习近平外交上的一个得分。那今年是中法建交，请说，潘东凯先生。
哦，我说对，你讲的没错。
嗯，
现在我们做中国跟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法国建交的一个应该60年了，对不对？
是。
嗯，
对，今年是
60年的纪念，
是中法建交60周年。那法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不时和美英等国呢，
对，
会有意见相左，但是和中国保持较好的外交关系。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早些时候就发表社论称，中国支持欧洲各国展现战略自主，凸显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啊，有分化欧洲的意味。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这次法国之行的目的和成效？
从目的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从中共自己的利益来考虑的，就是说他访问法国，你只要看他访问的这三个国家好了，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法国是一个相对来说，和美国和整个欧盟，跟欧盟还算可以了，就是他有一个长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从戴高乐时期就开始了，主要是跟美国有一点不同步，这个是法国历来如此。那另外两个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呢，那它更是这个整个欧洲系统里面哈，因为塞尔维亚到现在还不是北约成员国嘛，就在整个欧洲的系统里面，他们对中共还对俄罗斯相对是比较好的，就是对中共关系是最好的。另外呢，和欧洲本身呢是不太容易同步的，你像这个对于支持瑞典加入这个北约组织的这个匈牙利就是拖后腿的一个嘛，但是现在也同意了，就是说他是希望能够在让欧盟或者是让整个北约系统呢不那么团结，从当中呢打开一条路子来。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他的困难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因为中美贸易现在将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不仅是贸易问题了，还有这个就是科学技术的封锁啊，高技术的封锁啊，这方面还有就军事的对峙啊，在南海，在台海，所以他希望呢是跟欧洲搞好关系，但是搞好关系现在问题是他自己的经济也不好，他不可能在经济方面帮助欧洲，所以欧洲一厢情愿的希望从经济上从中国得到好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更想从欧洲得到好处，因为他已经没法从美国得到好处了。从这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他是想走这条路，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次访问没有达到中方的要求，其实欧洲方面的希望也没有达到，所以说成果非常有限。尽管说你说有4个联合声明、18项协议哈，那个你仔细看一下的话哈，全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两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触及，一个是中国产品倾销的问题，一个是俄乌战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是星期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如何实现俄乌战争的停火，还有如何处理中国产能过剩的这个两个问题向习近平施压。有评论指出，这马克龙邀请冯德莱恩和他一道在巴黎会晤习近平，本身就是摆明了欧洲对俄乌战争和经济安全议题的立场渐趋一致。评论指出，欧洲这块骨头并不像习近平想象的那样好啃。那潘东凯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个三方会谈和欧盟内部对话立场呢？
刚才我讲的那个建交60年的，我还要一个补充。一个补充就是说，在1964年中法建交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中共是被全世界孤立的。而且呢，就这个美国的跟中共还没有解冻，还在冷战的时候，所以我们记得就是说法国他自己的路线呢非常独立的，所以呢他可以跟中国炫耀，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的欧盟呢，他们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习近平可以利用的。还有就是说今年的11月，美国就有一个总统大选， 如果美国总统大选，看现在的那个民意调查的话，那个特朗普啊，他赢得这个大选的机会是蛮大的，这个变数也是不可以轻视，因为美国在特朗普的路线里面对欧盟那个态度会越来越冷淡，而且呢，美国倾向于独立的进行他的外交路线。好了，所以这个因素，我觉得这对习近平是有利的。还有就我答你的问题，在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命题来的。因为怎么讲呢？中国的里面的产能确实是过剩，但是这个是用他们的讲法，这是老大难的问题，已经历史遗留下来是很长久的问题。问题是在国际上的贸易里面，中国的出口究竟是不是违反了那个国际的贸易的准则呢？这个是非常有争论性。所以呢，这个东西讲完以后就没事了，就讲而已了。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求中国去调停俄乌的战争的话，你还是有求于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东西你还要得对习近平客气一点，因为现在这个俄乌的战争不是中共挑起的嘛，这个是普京跟乌克兰中间的问题。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这个两难的局面，如果你觉得中共真的可以提供一个和平的力量，做一个中介人，做一个我们叫 honest broker， 对不对？可以调停这个的话，你就必须改善跟中国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对欧盟、对法国、对德国都没什么特别的有利的一个条件可言。
潘东凯先生认为，这个欧盟、美国没有太多的筹码在这两个问题上哈。那习近平警告西方不要利用乌克兰危机煽动新冷战，并说中国不存在产能过剩。那今年二月，欧盟同意对中国的三家科技和电子公司实施贸易制裁。布鲁塞尔方面称，制裁的原因是这些公司向俄罗斯销售军民两用的产品。欧盟还表示说，接下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制裁措施。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回应，还有这个欧盟的制裁，能不能让中国软化立场，还是说会更加的对抗呢？
软化立场是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在俄乌战争，还是在这个产能剩余产能销售倾销的问题上，中国是不可能让步的。因为为什么呢？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其实虽然说中共自己说他不是挑起的一方，也不是这个参与的第三方，但实际上呢，如果没有中共当时的支持，就在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其实达到了一个，和俄罗斯达到了一个有一个类不是协定了，就是一个共识，就是说，中俄合作无上限。这个无上限其实就是鼓励俄罗斯发动战争。其实中共呢也是想通过俄罗斯战争呢，俄乌战争呢来评估一下台海的事情。后来当然因为这个俄乌战争没有预想的时候那么顺利的话呢，那么中共对台海方面呢就相对就是觉得有点难办，就退步了，就等于是退缩了一点。本来是，所以他对这个是鼓励的。另外现在存在的一个就是这两周来吵得比较厉害的就是对俄罗斯这个军事工业的支持。那么这两点呢，中共不会放弃的。因为中共现在因为美国和现在在联合东亚的一些国家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对太平洋地区对中共进行一个遏阻。那么这个遏阻呢，其实好几个小三边嘛。那么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他其实相对是比较孤立的，就是在这方面他有一个大国，就是相对来说现在可以算得上数得上的大国跟他联盟的话，中共很需要。而且呢，中共长期战略呢是与美国为敌，就是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为敌，所以在这点上他跟俄罗斯是几乎同步的。就是俄罗斯不管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是目前俄罗斯跟中共在这方面是完全利益一致的，所以他不可能放弃在俄乌战争当中对俄国的支持。那么另外关于贸易问题的话呢，贸易问题是这样的，他跟谁好，谁就会在贸易上吃亏。 所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吃亏了。那美国现在在抵抗，美国一抵抗以后呢，它的这些产能就必须向欧洲去销售，因为它向第三世界去销售的话，实际上这个购买力是没有那么强的，它必须在欧洲。因此现在欧洲欧盟不是说他要跟中国搞好关系或者寄希望什么，而是说他现在实实在在的是受到了这种过剩产能的这个威胁，是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欧洲来说的话，你不管合理还是不合理啊，欧洲在这方面他的利益是更接近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他们也不可能就是对习近平进行让步，因为一让步就是自己吃亏，这个不存在让步的问题。贸易应该是互利的，但是跟中共打交道的话呢，它就是存在一个它不是互利的问题。一方面中共会把这个正常贸易去武器化，另外一方面呢，它确实有一个威胁到，就是中共它的产能这个潜在力量非常强，它一旦铺在哪一个行业上面哈，这个行业一定把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个行业全部打垮掉。所以说已经有很多历史教训了，所以现在欧盟也不是说愿意妥协就能妥协的。现在那么中共他当然更不会妥协，因为现在呢中共现在对外贸易哈，他的火车头越来越少，能够牵动的越少。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新三样，习近平说新质生产力，那么这种电动车呢，它肯定是作为一个重头，这是一个双方的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中共不会让步，那欧盟也没法让步，就这么个局面。
那恒河先生认为这个欧洲和中国双方都不会让步。那就在习近平访问法国之前，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法国和中国正在谈判有关空客的大宗订单，可能涉及到数百架飞机，不过后来又传出谈判的并不那么顺利。另外路透社还引述这个外交人士的话说，中国暂时不会对法国白兰地征收关税。那潘东凯先生，您觉得中国的这些经济诱惑能不能促使法国甚至欧盟缓和对华的强硬态度呢？
我觉得这个老实说还有一点的成果。大家还记得马克龙啊，上一次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中国就答应买他的飞机，对不对？那个时候马克龙是喜上眉梢，还去广州喝茶，大家还记得吗？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演一台戏，因为现在还在讲这个买飞机的问题，讲来讲去，从上一次去广州喝茶到现在习近平来了巴黎，他们都还在讲同一个话题。所以呢，这个东西在欧洲的那些民选的政客来说，他们还需要这个戏演下去。如果他们需要这个戏演下去的话，大家都好来好去，就是说好像没有进步，没有进展，但也没有退步，也没有恶化，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还在叫做。所以呢，很多人说啊，中共在崩溃的边缘，它不会发生吗？因为我觉得现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大陆的经济是非常非常糟糕，这个我们都承认。但是同一个时候，欧洲的很多的政要啊、经济的领袖啊、企业的领袖啊，还在对中国有很大的期望，而且呢，现在打这个牌呢，还是以和为贵。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在好来好去，还在就是笑脸迎人。所以那些东西呢，就是说不要有太大的期望，也不会有太大的戏剧性的那个变化，就是这样子。
那这次巴黎三方会谈呢，重要的议题也就是中俄关系和俄乌战争。那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和法国一起呼吁所有冲突各方在巴黎夏季奥运会期间停火。潘东凯先生，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表态？普京即将要访华了，习近平会向普京传达什么样的消息呢？
我觉得呢，其实这个俄乌战争呢，现在没有胜的一方，而且呢，现在这个乌克兰那边受到的破坏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俄罗斯呢，他们因为他们本身的本土啊，也没有受到什么破坏，而且呢，他们的经济在这个国际的制裁已经两年多了，还是没有 太严重的打击。所以呢，如果说真正要看这个问题的话，俄罗斯可以持久的打下去，而是乌克兰没办法再打下去。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宣传都说，乌克兰在美国那边讲啊，乌克兰在未来的半年或者怎么样有一个大反攻，但是大家都不要有太善忘的话，在去年的六月，其实乌克兰已经有一个大反攻，但这个大反攻呢，只是讲而已，最后一点成果都没有。所以呢，我看呢，现在这个问题是欧盟也不愿付钱，美国也很付款也是很难。这个经济上你可再打下去的话，其实对谁都没有好。所以这个最后的真正的在这个俄乌的冲突里面得利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共。所以再搞下去的话，还是好像习近平拿到很多的 credit。因为呢，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呢，是有可能给普京一点的压力，就是说在谈判桌里面，普京做一点点的让步，然后这个战事就可以暂时停止。然后我们看，好像中东的战争，他们延续了几十年都没有结束，但中间有不断的停战呢，不断的合约啊，不断的和谈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他们就做成了一个国际的局面，就是说好像美国欧盟都需要中共在中间来调停，所以中共在国际的地位就不应该，但是可以升得很高。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俄乌战争呢，对中共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嗯，那恒河先生，
他场上的筹码多了很多。
那我想听听恒河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路透社援引法国外交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中国政府无意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并准备调查为莫斯科战争提供军民两用物资这个问题。马克龙说，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承诺让他感到鼓舞。那恒河先生，您如何评价中法两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取得的这个共识？您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进展吗？
这不是一个进展。其实在我们知道这个两个战争点哈，其实欧洲更想解决的是俄乌战争的问题。但是中法这次实际上是发了一个中东战争的一个共同声明，也就是说他们避开了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其实中东战争对于中法之间其实现在他们并不需要达成一个共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说的，于是他们就说了，而俄乌战争他们不能说，所以就不说。因此在这方面，俄乌战争方面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所谓这个中方其实在俄乌战争当中，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失分失了很多，并不是得分得了很多。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他站在俄罗斯一方，所以他对于这个虽然说美国和欧洲都希望中共能够来调停，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外交辞令，都知道中共不可能调停，因为他肯定是支持俄罗斯的这方面。这是这个就是中共在这方面哈，就失去了一个信誉，就是失去了一个大家认为国际社会大家都认为中共不可能在国际社会当中做一个中立的调停，这个大家基本上其实是有个共识的。另外一个呢，中共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呢，他按照一种很常规的就是说法，就是说能够让希望大家能够停火，但是中共长期以来有一个战略，就是和美国为敌，在世界上所有事物当中和美国为敌，所以在和美国为敌这方面，他有很多很多具体措施，但是在于调停任何一个地区冲突的时候，他是没有方案的，因为他在国际事务上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机会主义状态，就是和美国闹矛盾，给美国制造麻烦。因此在解决无论是俄乌问题还是中东战争的问题上面，他没有具体方案，没有能够被接受的方案。这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所谓的全球这个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因为美国有一个能够让各方接受，就是如果说各方的差距太大的话哈，那就永远打下去。但是如果接受美国方案的话呢，相对来说双方可以各让一步，然后呢都得到自己一定的好处。这就是美国自这个美西战争，就是 应该是跟就是，那个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进入北京的之前，所达成的那个门户开放政策，就美国一直实行这个政策。为什么它能够让列强都接受，让中国也接受呢？是因为，它对各方都有一定好处。中共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争端的方案能够达到那个水平的，而美国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所以在这点上，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这个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这就是关键所在。所以西方不管你寄希望还是不寄希望，中共在这方面是赢不了分的。
感谢恒河先生指出，就是在这个中法的四个联合公报里面没有提到，就是双方欧洲和美国非常想解决的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那尽管马克龙、冯德莱恩和习近平都坐下来当面沟通了，但是呢，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对华政策仍然是有出入的。《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德国反对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因为德国汽车企业和供应商深耕于中国市场。欧盟如果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增加关税，德国的汽车业可能遭到报复。那马克龙在上个星期四曾经邀请舒尔茨参加和习近平的会谈，遭到了舒尔茨的拒绝。那请教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欧盟内部的分裂是否可能削弱对中国的战略能力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着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现在你看德国的汽车工业，比方说大众汽车，它究竟是一个中国公司还是德国公司啊？这个还是有一个疑问，因为从我在金融的经验来说，我们要客观评价那个 Volkswagen， 比方说举个例子 ，Volkswagen 大众汽车，它其实是一个中国公司，但是它这个公司的业务好不好呢？对德国的经济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就是习近平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现在德国是欧盟里面怎么说都是。名声春色，在法国跟德国中间，它是占一半的这一个影响力，对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西方或者是欧盟或者是欧洲的软肋。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怎么动呢？你怎么讲呢？你口头上怎么强硬呢？最后还得坐下来听听中共的讲法。这个东西呢，如果不改变这个德国的状况的话，其实中共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地方。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德国呢现在的本身的本土的经济是非常难看。其实如果你说习近平啊弄的这个大陆经济啊乱七八糟啊，现在德国在欧盟里面已经不是一个火车头，而是一个病源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德国现在不会敢跟你讲这些大道理，这是怎么道德高地，他要搞好他本身的经济。所以呢，其实法国对着这个也是一筹莫展。
那请教恒河先生，你怎么看欧洲各国在这个如何平衡和中国的经济的机会和自身的国家安全风险还有经济风险之间，他们最大的难题和挑战是什么？
对于我不是搞经济的哈，对于欧洲来说的话，我只能从政治层面去考虑。他们现在其实面临的问题呢是很难协调，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但是欧盟不管怎么说哈，欧盟整体来说的话已经比过去欧洲很多很多小国家来共同应对情况要好得多了。毕竟欧盟它可以就是虽然每个国家单独的和中共抗衡的话，或者是去竞争的话是有困难的，但是作为欧盟整体来说的话呢，它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它的困难是在于有些国家，欧盟它需要大家同意，完全同意嘛，所以有一个国家在中间不同意，就麻烦就比较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对匈牙利就特别好，因为北约，通气的时候，匈牙利就可以，站在一个不同立场上，所以中共是想撬动这个关系，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中共对于所有国家的输出哈，它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它是想得到好处，特别是对欧洲，所以"一带一路"呢是亏本的嘛， 他要必须从美欧这里赚了钱以后去贴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本身既给别人造成很多这个债务危机，另外自己呢又输出他的这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对，所以对于接受中国援助的这些国家，或者是得到好处的国家，或者是接受投资的国家，其实他们有就造成了很多麻烦。你比如说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就存在一个中国投资以后所造成的这种中国模式在塞尔维亚，出问题，因为他马上就加剧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老殖民主义者哈，但中国新殖民主义者呢，新殖民主义其实它的问题比老殖民主义还要大，所以就会引发这个国家的这个动乱，这个国家的债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跟中共搞好关系，它并不一定，往往是领导人，因为他同时也输出腐败嘛，所以往往是领导人得到好处，但是这个国家本身国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加剧这个国家的矛盾。所以对于这个长期下去的话，欧盟其实他能够接受这个欧洲国家能够接受中共的这些东西的这个机会，相对来说比起非洲啊南美啊要小很多。所以我并不是太，就是欧盟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最终你像这个德国哈，你像法国相对来说跟中国关系其实比欧洲其他的国家要好一些，但是法国呢因此也就深受其害，所以为什么法国是竭力推动去对这个电动车进行调查的。德国长期就是因为它分不开，所以呢其实利益所受的利益损失也会越大。这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要去风险，其实欧盟也想去风险，只是说连得太紧，就是过去三四十年经济连得太紧，现在分不开。但是最终我觉得欧盟相对来说的话会得到一致的意见，既达不到就是很极端的做法，或者是很一刀两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他也会逐步的去风险。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观众朋友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花花兰他说，习近平的骨子里就喜欢俄罗斯，更喜欢普京大帝，为了达到永久执政不惜修改宪法以达到罪恶目的，习近平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在俄罗斯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选边站在侵略者这一边，显然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Jack 刘他说，欧洲在经济利益上不会跟美国同步，在价值观制度上安全上会跟美国一致，小学生目标是拉住欧洲防止冷战，从这个角度来说达到一定的目的了。好，感谢网友和观众发来的评论。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和香港时政评论作家潘东凯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东欧国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为什么亲中远欧，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开始对东欧国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在欧洲主流领导人奉行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北京和莫斯科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之际，民族主义保守派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和塞尔维亚领导人武契奇的政府呢，则寻求和中国的经济联系，邀请中国在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技术等领域进行重大投资。被北京称为铁杆朋友的塞尔维亚和最西边的东方国家的匈牙利，为什么亲中远欧？能否成为中国在欧洲扩展经济的立足点？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还有一位是香港时政评论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在此欢迎二位。那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表示中国是塞尔维亚的铁杆朋友。去年十月武契奇到中国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呢，习近平也是同样称这个塞尔维亚是中国的铁杆朋友，还说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那恒河先生，您如何评价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关系呢？
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也可以延续到这个铁托时代，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实际上塞尔维亚是最大的一部分嘛，实际上就是以塞尔维亚为主，然后再和周边的什么黑山共和国、其他几个共和国组成的。那后来自从这个就是中共最早的时候，其实在南斯拉夫和苏联那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矛盾的时候，中共是站在苏联这一边的，所以跟南斯拉夫关系其实很糟糕。那到了后来，就中共和苏联也闹翻了以后呢，那么这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这种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很早就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了。所以后来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呢，那个南斯拉夫后来这个也解体，南斯拉夫解体以后，塞尔维亚就留下最大的，所以中共和他的关系呢就一直保持得很好。在很多问题上，今年是这个轰炸中国大使馆嘛，是25周年，那么这个关系呢就一直保留到现在，就是在很多方面哈，中共和这个塞尔维亚其实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包括在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当中，大家记得哈，就是炸这个中国大使馆这件事情，那么所以这个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塞尔维亚相对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在整个欧盟系统里面，在欧洲系统里面呢，它经济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发达的，就是说它没有非常多的主导的经济，所以呢，它有点像，一带一路的国家，就是比较愿意让中国去投资，让中国去，就是它更不就是相对比较少的部分是属于双方共同利益，就是贸易关系，平等的贸易关系，而是更多的希望中国给他一些投资和援助。所以在这方面呢，就经济方面的实际考虑和长期以来，你不能说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哈，就是价值体系方面有类似的地方，所以这两者呢使得他和塞尔维亚保持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而塞尔维亚呢，因为北约轰炸，就是当时的这个科索沃战争嘛，所以塞尔维亚到现在为止呢和欧洲国家呢，特别是北约国家呢，它一直保持着一种，这个因为毕竟这种不大容易忘记掉的事情哈，所以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的话，中共确实跟塞尔维亚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那恒河先生提到这个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的时候，恰巧是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25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政治网站政客报道，习近平星期二在塞尔维亚媒体《政治报》发表的一封信中写道，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历史重演。那美国已经为这个事情道歉了，称这是一起由于这个地图过时了造成的失误。那潘东凯先生，您认为这次习近平想通过这个事件向西方发出什么样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仍要持平的、客观的讲一下。我先不讲习近平，我讲那个南斯拉夫，就是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我说以前的这个历史啊，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了，在铁托的路线之下了，它是独立自主，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的集团里面是比较自由化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南斯拉夫的经济啊比较好，而且政治比较稳定，而且呢那个人民的生活也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解体以后，南斯拉夫反而是爆发了内战，而且呢是做成了很大的分裂，很大的一个非常血腥的内战。我们现在不是说谁是谁会谁是谁非，就是说这个内战呢其实预期不到。因为南斯拉夫比别的共产国家是比较自由的吗？比较开放的吗？为什么要打这个内战？又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呢？所以现在塞尔维亚那些人的看他们的看法，他们对西方的国家，尤其是北约跟美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们就说，如果是以前的话，就其实在冷战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持那个苏联。他们走独立的路线，反而他们经济蛮好，他们的人民可以和平的生活。所以呢，现在这个角度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分歧了，对这些欧洲的小国已经不重要。他们就觉得在这个国际风云变幻啊，美国也是这么糟糕，北约这么糟糕，但是中国遥远在那个亚洲这个强国，也是一个经济的大国。他跟我们以前又没有什么吵架，对不对啊？而且在以前对我们都是蛮好的，所以呢，就说如果现在要平衡这个国际关系，发展我们的经济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跟中国改善关系。然后呢，中国这个大使馆被炸了，这个东西没错，都不是美国对，对不对？如果美国觉得自己做的对，他不会道歉。所以习近平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讨一点同情分，然后把拉近跟塞尔维亚的距离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欧盟啊、北约啊、美国你在旁边看呢、啊，也没办法插嘴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说习近平无关，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没有出道，对不对？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是地方的小小的书记，但是我觉得这个90年代的那个惨痛的内战的回忆啊，其实塞尔维亚的人啊，其实觉得西方不是他的朋友，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就说谁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对欧洲来说是一个不愿意回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不光彩的一段，也是中共不断来利用这个东西来拉拢这些国家的一个手法。
塞尔维亚既不是欧盟国家，更不是北约国家，但是匈牙利作为欧盟国家还是北约成员国，对中国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开放态度。匈牙利是第一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欧盟国家，去年欧尔班是唯一一位出席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欧盟国家的这个元首。恒河先生，您如何来看这个匈牙利和中国的关系呢？
匈牙利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跟塞尔维亚多少有点相像，就是说他更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这些援助或者是投资，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对于他来说的话，他跟其他国家其实区别也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别的国家，欧洲国家的话哈，就中共的，比方说"一带一路"哈，"一带一路"其实，意大利也加入了嘛，但是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呢，他很快就发现他加入没有任何好处。因为那个实际上是原来启动的因素就是产能过剩嘛，但是对于需要基础建设的这些国家来说的话呢，那这个国家就可以放在前面。另外一个呢，它其实对于领导人确实有好处，因为它真的是输出腐败，所以在这几个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匈牙利也就是厄尔班执政的这一段时间，跟中共的关系搞得特别好，其实也是中共的一带一路向西方推进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打入欧洲嘛，打入欧洲的话呢，匈牙利就首当其冲，最容易接受。从他的经济来看，从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我倒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但他跟欧洲的关系确实，匈牙利和 俄罗斯的关系和中共的关系确实要相对来说在欧盟国在欧洲国家当中是比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但是匈牙利自己也有点另类了，他跟乌克兰也有矛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乌克兰有一部分地区是匈牙利人为主嘛，那这些等于是在乌克兰的少数主义呢和乌克兰本身又有摩擦，所以多方面因素呢他愿意跟中共搞好关系，这个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就是习惯上的，就是和欧洲他在欧洲本身的这个地位也有关系，我觉得是这种情况跟塞尔维亚有点类似，不完全相像。
那欧尔班和中国、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关系，在国内和西方世界也是都受到批评的，认为在他治理下的匈牙利成为中国和俄罗斯植入西方体系的特洛伊木马。那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要从 Viktor Orbán 这个人开始评论。他是一个保守派的，但是不是相信共产主义，他是一个保守派的传统的欧洲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他对现在欧洲流行的这些左翼啊、自由派的这些意识形态啊，是格格不入的。比方说，他对这个对种族的问题啊，对那个移民的问题，对不对啊？那个就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那个分野。但是现在在欧洲啊，在西方啊，那个左翼啊，那个占上风。所以呢，这个本来应该是匈牙利的内政，这个欧盟呢去管他了，又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呢，你太右翼了，太 far right， right？ 所以呢，这个是其实对他来说是感到一种外来的压迫。这个时候呢，中共是唯一可以就伸出这个援手，因为中共在这么远，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不管。但是问题是你西方这些人呢、啊、你美国这些人呢、啊、欧盟这些人也不见得对我这么友善。所以从 Viktor Orbán 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你要放在他的 put yourself in his shoes， right？ 你放在他那个地位，换位思维的话，你就觉得他有他的道理。而且呢，匈牙利的民间的那个看法是对左翼的反传统的不跟保守为敌的这个路线是不太愿意接受，因为所以呢，Viktor Orbán他就有很大的国内的舆论的支持。当然我们在外面看，比方说我在香港看，就觉得啊，中共好像是一个更邪恶的力量，这个是你的观点。但是从匈牙利的观点来说，欧盟对他的那个压迫，美国、北约这些霸权啊，对他来说更是没有道理。所以呢，从匈牙利的角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西方世界要检讨的。你不要去妖魔化这个 Viktor Orbán， 不要去妖魔化这个保守力量。你要想一想，你为什么失去你的盟友？你失去你的朋友，在冷战过去了这么久，几十年了，你还没办法在西方建立一个文化跟道德的一个秩序，对不对？你这个是你本身要检讨的地方，这个才给了一个机会，中共有机可乘。
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匈牙利既是欧盟的成员国又是北约的成员国，和欧盟之间有那么大的分歧啊。2023年中国已经成为匈牙利最大的单一投资国，投资金额是107亿欧元。到今年夏天，布达佩斯和中国城市之间每周有17班的航班，中国的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电动车巨头比亚迪还有众多的这个配套厂商也都在匈牙利动工建厂了。那恒河先生，您认为这个匈牙利热衷中国的投资对他是得分还是会失分呢？
他在欧盟整个系统里面和在美国面前他是失分的，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就刚才那位先生也说了。但是呢，就是说 它可以得到一短期的利益，但是正如我说的，就是说中国的投资越多，它的长期利益越受到伤害。但这一点来说的话，对于任何一个执政的政治家来说，他不大会考虑这种问题的。就是执政的他多数是政客嘛，而政治家呢，他的看法或者他的这个视野要更远一些。现在我看不出。到现在为止哈，就是接受中国援助的这些国家，有哪一个国家在长远得到好处的？因为他其实是，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政治家他就是，选举就是几年一次，他最多两任，或者是哪怕，再延长点三任的话，他还是有一个限度的，在这个限度范围之内，他需要眼前能够看得到的好处，经济上能够看得见的好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他的失分是可以说跟他的价值体系有关，另外就是跟他那个跟欧盟或者是美国现在的这个价值体系有矛盾，但是同时呢他又接受了来自中共的这方面的援助，那这一点的话对他的就是在欧洲的形象或者是整个长远利益来说的话，我觉得好处并不大。接受了这种东西以后，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
恒河先生指出，这个和中国拉好这个关系，而且接受中国的大举投资，可能有短期的利益，对他自己这个巩固政权和国内控制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投资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包括这个腐败嫌疑啊、廉价劳动力啊，还有环境污染等等。现在厂区的抗议活动也不断的增加。匈牙利的环保人士就指出，如果镇上每个人都让其他地方的人可以驾驶他们漂亮的绿色汽车，那么这个镇上的人反而得了癌症，那就不是一个绿色的未来了。那潘东凯先生，我想听听您在这个中国的议题，对于这个匈牙利的内政，对欧尔班是是利还是弊呢？
我觉得还是要从匈牙利里面看，如果你从匈牙利的普通的老百姓跟奥尔班他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跟美国加强他的关系，跟欧盟加强的关系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美国不插手的话，也许这个内战不会死这么多人。你跟阿富汗也是这样子，伊拉克也是这样子。所以我看呢，其实我们要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理解一下匈牙利这个国家它需要什么。他们的那个保守派的那个内部的内政也不是搞共产主义，也跟中共没有什么关联，跟习近平也拉不上一起。但是如果说美国的今年的大选，就十一月的大选是特朗普胜出的话，特朗普跟奥尔班他们中间是有很多的共同点，那个时候我觉得美国跟匈牙利的双边的关系就会改善，而且呢匈牙利就觉得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跟习近平一起啊，因为我们有很多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不对？但现在不是这个时机，现在在欧洲在西方还是流行那个左翼的那种的什么叫 wokeism 那些文化，那些对移民的态度还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呢这个对匈牙利人的利益来说，从匈牙利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这次是格格不入的。
潘东凯先生指出，就是随着这个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个匈牙利的这个政治气氛可能也会发生变化。那近日我们就看到欧尔班遭到国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示威，大约有10,000人聚集在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反对派领袖彼得·马格雅指责欧尔班经营了一个黑手党国家。马格雅为首的尊重和自由党宣布，将在6月9号的欧盟选举中推出12名候选人，马格雅位居第一。这个党呢，还宣布要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推出4名候选人。那恒河先生，我想请问您的是，这个对欧尔班政权有多大的挑战？中国在匈牙利是否会重蹈中国在阿根廷的覆辙？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哈，因为对于 匈牙利具体情况我确实不是知道的那么明显那么多，就是它内部的反对势力它总是有的嘛，而且它是民主国家嘛，民主国家它自然会有反对党，反对党自然会提出来目前人们关注的问题，那么来自中国方面的这个投资所引发的民间的不满，因为我讲了这种投资它在很大程度上会把中国模式，就是那种你比如说这个环境污染呀，就是其实很多这个电磁场它造成的污染哈，比其他什么化石能源所造成的污染不知道要大多少。中国曾经经历过南方很多地方就是处理这种西方的这个电子垃圾的，都是造成了这个很严重的很严重的问题。我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就是肆意的去吸收这种产业，不做任何处理，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说他会利用这种，但目前我确实看不出来，这个反对势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这个匈牙利现在的政治态势。现在我个人不觉得他们反对党的势力大到这种程度。
那潘东凯先生，我想请教您，现在这个匈牙利啊，在欧盟中的投票权对中国有多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大的重要意义，因为匈牙利是一个少数派。而且呢，我看这个欧盟呢，其实也是大国政治，所以还是德国跟法国说了算。所以这个经济啊，其实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多一个朋友，因为其实习近平没有什么朋友嘛，对不对？所以多一个朋友还是好的。但是问题在欧盟来说，还是德国跟法国他们的态度是可以是决定的。
那我们有位 X 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国拉拢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不会让中国在欧洲扩展立足点，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在欧洲不是大国，如果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和中国过于靠近，最终结果可能是欧洲更加孤立这两个国家。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其实也知道融入欧洲和靠近中国要做怎样的选择，现在是无非想两头通吃。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现在匈牙利和这个中国和俄罗斯搞好这个关系的话，会不会让他进一步的孤立？
那倒不会。其实政治嘛，就是妥协嘛。他因为他毕竟是个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呢，现在你不管大家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他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统一的趋势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欧洲一直是想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统一的欧洲，所以欧盟成立以后再加上北约军事同盟，这个梦想其实是实现了，就两次大战没有实现的梦想最后总算实现了。至少在目前为止，这种区别和差别不至于导致欧洲的重新分裂。至于说两头通吃的话，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多少有一点价值体系的关系，就是说相对来说他们和由于各种原因和欧洲现在有一点不太完全协调或者是不太同步，是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欧盟还会继续这样子发展，就是存在下去，不会说由于他们的关系就造成很大的分裂。如果要造成分裂的话，是其他的因素，不是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因素。
好，那还有一位朋友叫 Medvedev Dmitry， 他说从国际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习近平对东欧国家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以扩展中国在欧洲的立足点，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举措，也是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和欧洲主流领导人政策的一种回应和调整。中国选择和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处于特殊的位置，既与欧盟有密切联系，又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这使得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战略价值。还有一位朋友 Jack 刘，他说也不用那么盲目乐观，中俄是搅局的，是比较容易的，美西方是维持一方感觉很吃力，但也不是一面倒，美国自我修复能力还是很强的。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恒河先生和潘东海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节目谈，时事大家谈讨论习近平在欧洲新念美国，还有普京宣誓开启新任期，将与北京打配合。好，感谢网友的收看和这个参与讨论，再次感谢两位来宾。